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
That is shining from afar. It's the star of love that lights the pilgrimage.
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For the star is shining still, where the Lord of life is born to you this day. Have you ever seen the star?
亲爱的良友家人们，晚上好，我是何晨欣，欢迎您走进零点繁星节目。在今天的心灵绿洲栏目里，我们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个渔夫的故事。
人生路漫漫，让我们伴您同行，播种美好。心灵绿洲，滋润您的心田。
海边有个年轻人，捡了一条遗弃的漏船，补了又补，可以出海打鱼了。每天唱着歌出海，即使空网而归，下了船，躺在沙滩上，晒着太阳，唱着歌，非常的愉快。有个鱼贩住在岸边的别墅，每天早出晚归，回到家后总是忙着算今天赚了多少，失去了多少，整天愁眉苦脸，每天看着大海和天气，担心鱼价的涨跌，根本没有一时一刻的快乐。鱼贩的老婆听见年轻渔夫的歌声，羡慕年轻人怎么这么开心。鱼贩看见渔夫每天早上出去打鱼，唱着歌回家，自己却每天担忧，一点也不开心。鱼贩非常困惑，心想，我拥有这么多鱼，可这么不快乐，他一条鱼都没捞着，怎么却这么快乐呢？鱼贩觉得要好好找出原因，找个方法让渔夫也不要太高兴。鱼贩对老婆说，我有办法试试他，是不是老天真的厚待他。趁渔夫在岸上唱歌，鱼贩偷偷在渔夫的小船上放了一大块金子。太阳落山，渔夫回到小船上，一眼看见这块金子，喜出望外，这是老天给我的礼物吗？渔夫手里掂着这块金子，这块金子可以换掉这漏船，换一条大船，这样他每天都可以打上一船鱼，然后再买更大的船，雇几个渔夫为他去打鱼。船越换越大，整个附近大海的鱼都可以属于他了，他在岸上做最大的鱼贩，把鱼价垄断了，他就可以是岸上最富有的人了。渔夫想了整整一夜，那一晚他忘了唱歌，鱼贩在外面一直观察，他明白了让渔夫不再唱歌的原因是什么。从那夜起，渔夫就有了烦恼心，再也听不见他唱歌了。他卖了漏船，用那块金子付上高利贷，买了一条大船，扛了一大笔债务，每天活在压力下，他再也快乐不起来了。鱼贩的老婆再也没听见渔夫的歌声，他从窗户看见渔夫下了船，面带忧愁，心事重重。他问老公，你是怎么做到的，让他也像我们一样不知快乐为何物呢？鱼贩说，我只不过是让他拥有比他需要的更多而已，这样就引发了他的贪欲， 贫多一点就是贪，他就再也没有快乐了。很多年以后，渔夫也成了渔贩，住在岸边的别墅，忙着算钱，整天愁眉苦脸。他每天看着大海和天气，担忧鱼价的涨跌。他有太多的忧愁了，内心没有一时一刻的安静，没有一时一刻的快乐。一场龙卷风让几条渔船触礁，损失惨重，渔夫心情糟糕透了，一脸焦灼。他到海滩上踱步，碰到一个流浪汉在沙滩上唱着歌，想起了自己无忧的日子，问流浪汉，你一无所有怎么这么快乐呢？流浪汉说，怎么会一无所有呢？我有沙滩，有阳光，有健康，衣食无忧。渔夫略有所悟，在这个世上，原来物质并不能给我们带来快乐，内心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他看着快乐的流浪汉，本来他是这样知足常乐的人，他再也回不到从前，再也回不到他的本真。从那一块金子开始，他被欲望充满了，那一块金子夺走了他的快乐。而那块金子又是什么呢？让人这样轻易而又彻彻底底丢失了本真，丢失了快乐，丢失了内心的宁静。人的欲望是永远不能满足的，永远不知足是一种流行病。我们仔细一看，身边没有知足的人，包括我们自己都是被欲望牵引的人。人们钓鱼时，如果只把鱼钩放进海水里，那么一条鱼也钓不上来。人们希望鱼来咬钩，所以不是只把鱼钩扔进去，而是串上鱼喜欢吃的诱饵，所以鱼根本看不见鱼钩，只看见好吃的食物。一口咬住时，食物不知去向，却被鱼钩勾住了嘴。同样，撒旦今天也用各种各样的欲望做诱饵，不停地钓走人们的灵魂。大部分人不知道是欲望给自己带来了痛苦和烦恼。同样，很多人以为撒旦扔给的欲望诱饵会使自己幸福，使自己变得伟大，所以毫不怀疑地一口吞掉诱饵，从此被其捆绑，终生痛苦，连回顾自己灵魂的机会都没有了。离开世界时，只能进到永远的灭亡里。对于我们来说，世界就是诱饵，就是欲望。对某些人来说，也许学识、地位、荣誉、名利、财富是诱饵，人们一口咬住诱饵，浪费人生，把财物和心思都投入其中，浪费了比天下一切都宝贵的时间，最终虚无地离开了世界。他们没有做好遇见神的准备，只能悲惨地拖着黑暗的影子面对神。现在，我希望亲爱的朋友们抛弃心里一切的欲望，得蒙主的救赎，得蒙主的恩典，与主同行，过一个蒙神喜悦的人生。感谢神。
全心仰望依靠。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零点繁星》。
下面我们来讲一讲爱因斯坦的故事。在一所著名高等学校的课堂上，教授向学生提出了一道挑战性的问题，问：世上的万事万物都是由上帝创造的吗？一位学生勇敢地回答说：是的，都是他创造的。教授又问：上帝真的创造一切吗？那位学生回答：是的，教授，当然一切都是他创造的。教授接着问：如果上帝真的创造万物，那么邪恶也是上帝创造的。既然邪恶存在，根据外在行为反映一个人内心的原理，我们可以假定上帝是邪恶的。那位学生沉默不语，没有回答教授这个假设性的陈述。那位教授非常自豪地向学生夸口说，他又再一次证明基督教的信仰只是一个神话。另一个学生举手发言：教授，我可以请教你一个问题吗？教授回答：当然可以。 那位学生站起来说道：教授，寒冷存在吗？教授回答说：这是什么问题？它当然存在，难道你不觉得冷吗？其他学生纷纷窃笑那位年轻人的问题。年轻人回答说：教授，事实上寒冷并不存在。根据物理定律，我们之所以会感觉冷，是因为缺少热能的缘故。每个人或物体对能量的获得或传送的情况都可以测得出来，而热能就是这个使人体或物体获得或传递能量的东西。绝对零度，摄氏零下273度时，完全没有热能的存在。在这个温度时，所有物体分子都呈现静止状态，不会发生任何反应。所以实际上寒冷并不存在。我们创造这个词汇是为了描述没有热能的感觉。那位学生接着又问：教授，你觉得黑暗存在吗？教授回答说：它当然存在。那位学生说：教授，你又错了，黑暗也不存在。黑暗其实是因为缺少光的缘故。我们可以研究光线，但无法研究黑暗。我们可以用牛顿的三棱镜把白光分成许多颜色的光，并研究每种光的波长。不过我们却无法测量黑暗，因为只要一道光线就可以划破并照亮一个黑暗的世界。所以我们怎么能知道一个空间有多黑暗呢？我们只能够测量光的强度，不是吗？黑暗是人类用来描述没有光线存在时的一个词汇。最后，这位年轻人问：教授，你认为邪恶存在吗？这回教授的回答不太确定了。他说：当然，就像我之前所说的，我们每天都会看到邪恶，每天都有人类以不人道的方式对待他人的例子。它存在于世界各地的许多罪行和暴力之中。这些不是邪恶是什么呢？那位学生回答道：邪恶并不存在。教授，至少可以说邪恶本身并不存在。会有邪恶，只是因为心中没有上帝。就像黑暗与寒冷一样，邪恶是人类所创造的一个名词，用来描述心中没有上帝的情况。所以上帝并没有创造邪恶，它是人类心中缺乏上帝之爱的结果。就好比寒冷源自于没有热能，黑暗源自于没有光线。教授坐了下来并问道：年轻人，你到底是谁呢？那位学生回答道：教授，我的名字叫做艾尔伯特·爱因斯坦。这就是在爱因斯坦身上所发生的故事，爱因斯坦的一场精彩驳论：上帝存在吗？
生命记六章四节。以色列呀，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生命记六章四节。身在异国他乡，凯传真心的佩服身边那些流利操着多种语言生活的朋友们，更佩服他们可以边听边翻译，来帮助语言不通的来到异国他乡的人。记得一个朋友分享让西人朋友无法接受的中餐当中的菜名，叫做麻婆豆腐，被译成为麻脸的婆婆烧的豆腐。 还有一道菜名叫炒童子鸡，更译成炒没有结过婚的鸡。最可怕的是夫妻肺片，直接就溢出杀人案的味道。丈夫和妻子的肺切的片，本来饿得头发晕，听到名字马上就腿发颤。原来的意思一个字一个字的翻译一下，竟会相差十万八千里。就是每一个字都翻译出来，仍然不是那个意思。翻译之人呢，不光要翻译字，更要明白这名字的由来、背景、内涵，才能更接近原意。读人的话会误会，更何况我们来读圣经当中神的话呢？也许啊，每一个字我们都认识，但时常不明其中的真意。除了翻译，还要明白历史、人文背景，以及个人心灵状态，这都影响到对神话语的理解。比如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四节当中，耶稣对门徒们说的话，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许多人心中可能理解，主耶稣已答应了，每当我们说出正确口令，主耶稣就会为我们做任何我们所求的事。当我试试以他的名义求过一些特别的事情，却发现这请求不在上帝的代办事项的清单当中，就怀疑上帝是否真的值得我信赖呢？但天父上帝绝不会被罪人操控，他是真神，可以成就一切的事，但绝不会去成就邪恶。就像黑社会的老大杀人前所拜的各路大仙，上帝不会对罪人所生出的犯罪要求有求必应。如果他只是一位有求必应的神，一个人求让这个人死，另一个人呢，求让这个人活，神究竟听谁说呢？如果他只是一位有求必应的神，你说什么，他就去做什么，那岂不是你是他的神，而上帝只是为你做事的小仆人、小管家。一句真理应如何解开呢？就比如怎么能把夫妻肺片翻译得更靠谱，要花费我们更多的心思和智慧。别担心，靠我们自己的小脑袋呀，真的不行。让我们来求圣灵亲自为我们解开神的话，但前提条件，我要虚心、耐心，愿意花时间与主同在，聆听主耶稣的声音。就像《申命记》六章四节所记：“以色列呀，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零点繁星节目，我们下次再会，晚安，愿神赐福您。
心有孤，心中惶恐，牵